哲学神学与神的主权第十八讲 Session 18柏拉图
Plato
我们做一点点温习今天新的材料是讲到人的灵魂跟灵魂不灭的柏拉图整个的宇宙观的知识论是分 form 形式和 matter 物质形式和物质世界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所知道的所认识的只不过是形式或者概念罢了透过理性我们可以认识 forms 形式或称的 ideas 理念问题是这个 form 形式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They are not objects of sensation 形式不是我们五官观察可以透过五官观察认识的是透过理性去认识的所以普拉姆告诉我们形式是一种的准则 Forms are criteria criteria models for earthly things 是地上的东西 的模范或者是准则那么最高的形式就是至善 form of the good 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目的的 purpose 换言之每一个东西多多少少都在善 good 至善的形式上有份而这个形式世界呢就给我们一些的准则告诉我们万物的目的每一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再来哈所以这个 form 是物质世界的东西的模范也是它的目的那么弗兰姆来这样子来批判抽象的形式是没有内容的是空虚的假如这个善自善是很具体的话它就不是最高的准则就没有这个最高的权威了所以作为最高的准则呢一定是完全抽象完全普遍性的这个是必然的结果柏拉图又搞出一个造物工匠一个怎么好像个神这样的出来的这个造物工匠不是耶和华不是圣经的神一方面他又低过形式世界的形式同时又受到物质世界的限制所以他是在半途半空的所以造物工匠必须要满足于他有一种缺陷的本性 defection 弗兰姆说很有趣的很重要的是柏拉图找到一个位格性的概念位格性 personal 的造物工匠弗兰姆来批判柏拉图他说在这种的有缺陷的世界不断的在变动的世界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些形式 forms 呢要向里面找内省自我省察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关于这些形式的回忆 recollection 这里呢柏拉图跟苏格拉底一样他有这种的主观主义甚至乎也相信轮回我们跳到第61页柏拉图说一般的人呢、他们的知识呢都是猜测都是猜测那我们从猜测能够进到信念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分辨出什么是影子什么是猜测什么是具体的知识的对象好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讲义的第62页上次我们在这里停下来的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灵魂的不灭，灵魂的不朽。我们曾经 活在一个形式世界里面，是没有现今的这个身体的，所以呢，灵魂不需要身体，与身体分开也可以存在的。那么在非多边Phaedo 这本书里呢，苏格拉底临死的时候，他盼望能够永远活着的不朽外，还有这个盼望。灵魂分三部分， The Appetitive, Spirited and Rational。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的欲性情欲他追求的是身体上的需要跟欢乐。第二血性 The Spirited， 这个包括怒气野心，然后对尊荣的别人尊敬的追求。第三是 the rational 理性，是为了知识本身去追求知识。再来哈，第一是欲性，追求身体上的需要。第二方面是血性，好像怒气野心别人尊敬追求这些东西。最高的是理性，为了知识本身去追求知识。灵魂是不是只是理性最高的部分呢？还是包括三部分呢？那在不同的书卷里面，柏拉图有不同的说法。那弗朗姆告诉我们呢，在哲学历史上还有另外的三分法的，譬如说理性、意志和情感。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 ，id、ego、super ego 等等。那么中间的那个 spirit 血性呢，好像一方面有理性在上面，一方面有情欲在下面拉着他，他在被两方面去拉着的。这个有点像基督教里面某一种派别的三元论哦，魂要属灵呢还是属体呢？柏拉图的伦理学和政治论，那柏拉图主要的关注是伦理，他的形而上学和哲学论呢，是伦理和政治论的前奏。但是恰恰在这两方面，在伦理学跟政治论方面，柏拉图是最令人失望的。他不能做出什么结论，究竟公义的本质是什么，勇敢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他会说 Virtue is knowledge， 你透过知识能够得到美德，因为一般人就是因为无知所以做错事，假如自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他就会这样去做的，所以知识带来美德。弗兰姆的批判，两方面的批判。第一，这个太过所谓天真了，就是说完全没有考虑到人的堕落，人的罪性，太简单了。第二，假如美德是知识，那么是知道什么的知识啊？知道至善 good 吗？ good 善比美德更难下定义，完全是抽象的。那么一个完全抽象的理念，怎么可能去处理人的伦理问题呢？柏拉图说，正直的生活 to live right 就是认识至善，但是没有正视各种的伦理的问题，那些问题仍然是没有答案的。下面我们来看弗兰姆的政治论，他的政治论的结论一般都被拒绝的。柏拉图所写的理想国 The Republic 里面有三种人，农民、军队和统治者。那农民呢，是由他的欲性来管理的，军队是由他的血性 Spirited 来管理的，唯有统治者 The Rulers 是被理性管理的 ruled by the rational。 那么统治者呢是集权者，他们共有所有的妇女，群体的来养育儿童，他们也特别限制艺术，因为呢这个艺术呢是偏离了那个美的形式，所以是导致无政府状态的。 Donald Palmer 在1994年出版的一本他的书 Looking at Philosophy 正视哲学这本书里面说呢，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说是一种的特别的论调，就是让哲学取代以前艺术所扮演的角色。弗勒姆的批判，柏拉图这些理念这些概念是哪里来的呢？哲学家应该统治一个国家，就好像诡辩家自称为是专家。那么究竟哲学家有没有统治者这些的品格是素质呢？诡辩家认为人不能够得到绝对的真理的知识的。柏拉图又拒绝不承认相对主义，这个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但是柏拉图的绝对主义来使他做一个集权的暴君。哲学家有知识，所以应该管理社会所有不同的范围。事实上，柏拉图并没有一个有根有据、不随意的准则用来决定是非，用来决定对和错的。至善一旦是一个完全抽象的形式、抽象的概念呢，我们就不可能从善得到任何的知识的内容，伦理就没有稳固的基础了。柏拉图知道他是有批判者的，他也处理一些这些的批判的。在巴门尼德编里面，他面对一些问题，但是并没有有效的回答。巴门尼德问苏格拉底，泥土、空气、垃圾有没有形式的呢？我们也可以问，邪恶、不完美还有 negation 否定有没有他们的形式的呢？问题是不完美确切怎么可能有一个形式呢？形式本质上就是完美的形式吗？但是假如确切没有形式，那么形式就不能解释世界上所有的素质咯。另外一个反对的论据就是叫第三种人，那第三个人，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相似，那我们需要用人的形式来解释的。那么众人和人的形式之间的相似性又怎么去解释呢？需要再来一个形式，需要第三个人吗？第二、第三个形式又有点相似，我们说第四个人、第四个形式吗？无限的推下去吗？所以刚才提到两个不同的反对柏拉图、批判柏拉图的论调。第一个就是 Forms are inadequate to explain our experience， 形式是不够用来解释我们的经验的。第二个反对的论点是 Using Plato's basisForms need to be explained. They cannot explain themselves. 根据柏拉图的基础呢，形式本身就需要被解释，形式他们是不足够做自我解释的。重点是形式不能胜任，形式应该是典范，但它不是的，因为完美的形式是不能做不完美的东西的典范。而在这个我们经验到的世界里面的不完美改变也没有解释的，也不能解释的。柏拉图尝试用造物工匠来解释，问题是 这个是一个神话，没有理由一定要相信造物工匠是存在的。造物工匠也不能解释物质是为什么存在，它是怎么存在的。换言之，物质世界也是非理性的。巴门尼德敢于承认这个变动中的世界是不真实的，是虚幻的。普拉图没有这么勇敢，普拉图说这个形式世界是比五官经验世界更加的真就是了。问题是根据什么说更加的真呢？真实性有不同的程度的吗？结论，普拉图比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更加微妙 more sophisticated， 但是他仍然结合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首先，普拉图的理性主义 form 形式，人的理性他认为完全可以理解形式的，但是他有他的非理性主义那边，就是五官经验的世界，理性又不能了解我们的五官经验的世界，他仍然想要用形式来分析这个变动中的世界，用理性主义原则来分析非理性的世界啊，用理性主义来分析一个非理性的世界。最终，他承认，他基本上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其实，这个理性主义跟非理性主义这种的张力呢，后面的那个根是宗教性的。我们的理性基本上是有限的，我们可以认识变动中的世界，但是不是彻底去认识，那个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启示呢，给我们伦理性的指导，所以不要只是依靠这个抽象性的 good 至善的理念，他什么都没有教导我们的。在这里，普拉图这部分结束。现在我们来看 Aristotle 阿里斯多特384-322 BC， 他是普拉图的学生，与普拉图同样的那么的伟大。伟大的意思就是说一样的这么聪明，他们两位的思想涵盖的宽度一样这么的宽阔，对后世的思想的影响也是同样这么大。有人说，没有一个学生有更伟大的老师，也没有一个老师有更伟大的学生。弗勒姆说，亚里士多德呢，也区别出形式和物质 form and matter， 但是他跟普拉图不一样，他说 form is an element of things in a world， 形式是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一个元素。换言之，你要在这个世界，在物质世界里面去找形式的。普拉图一个很主要的概念是 substance， 我翻译成实质 substance， 就是一个个别的东西，一个个别的物体呢，是包括形式和物质的。 A substance includes form and matter. It is an individual thing. Form， 一个 substance， 一个物体的实质或者的形式。Is the oneness，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Matter， 这个东西是这一个东西，物质是这个东西，形式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么形式和物质呢，可以是相对的。比如说一块砖头，因为砖头泥土是它的物质，砖头性Brickness 是那个形式。但是假如拿 一间房子，一个屋子都是用砖头做的，那砖头呢是这栋房子的物质，房屋性 houseness 才是这栋房子的形式，它的 form。 OK， 所以每一个 substance， 每一个物体都有它的形式，它是什么，都有它的物质，它是用什么做的。弗兰姆在这里来一个批判，他说很明显的，肯定有一个最基本的、最绝对的物质。房子是用砖头做的，砖头是要用泥土做的，泥又是用不同东西组合成的。每一个房子、砖头、泥都可以是一个形式，一个 form， 每一个都是一个 substance， 都是一个实质，有不同的本性。那你这个的系列不可能是一直用这个无限度的延伸下去的。但是假如要最后找到一个 matter， 一个物质，是最原始的物质，它就不存在在自然界里的了。在自然界只有实质 substance， 只有东西存在，最原始那个物质是不存在的。反过来说，在每一个实体 every substance，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的，就是 what is the form， the form of， 形式是什么东西的形式啊？形式是与什么的物质连接起来呢？答案是 nothing， nothing。 好，我们继续去看。那刚才我们说过，形式和物质是联合在一个实体，一个 substance 里面的。现在我们多加另外一个因素 purpose，万物的目的 purpose。 当形式和物质结合起来组成实体 substance 的时候，就注入了 purpose 目的了。 form is what a thing is， 形式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这块砖头是砖头。Form is also the purpose of the thing， 形式也是这个东西、这个实体的目的。 A thing's nature is the thing's purpose， 一个东西 的本性、它的性质就是它的目的。比如说面包，面包的形式就定义了它是面包。一个雕刻物，一个雕像的形式定义了它是一个艺术品。这个在柏拉图里面也出现到，形式和目的是密切相关的。每一件事情都在 goodness 至善这个形式里面有份，因此每一样东西 is good for something， 都在某一个程度上是 good， good for something 有它的目的，有它的好处的。所以 the form is normative， 形式是有它的准则性的。 The form is not just what something is， 形式不仅仅是这个东西是什么。 Form is also what it should be or strives to be， 形式也是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努力成为什么。再来一次哈，一个形式是这个东西是什么，一个形式也是它应该是什么。那这里呢，已然它是什么跟应然的应该是什么呢，是连在一起的。再来一个在我们的 BG 是第七小段， Potentiality and Actuality， 潜力和现实。一个橡树的橡子 an acorn is now not an oak，一个橡子目前不是一个橡树， but it has a potentiality to become an oak， 但是这个种有这个潜力成为一棵橡树的。 potentiality 潜力、潜质 ，and actuality 具体性或者现实，是现实的两个的层面。Potentiality and actuality are aspects of reality. 潜力和具体性是现实的两个的层面。Form directs matter to realize its potential. 形式指导物质，让这个实体呢实现它的潜力。And when potentiality becomes actuality, the object matter becomes fully formed. 当潜力成为具体的时候呢，这个物质，这个物体呢，就完全成形了，有的说形式了。It becomes what it inherently is. 它就成为它本质上所是的东西了。In potentiality,Matter is prominent. 一个东西是在潜力的时候，物质比较显著。In actuality, form is prominent. 但是当这个潜力成为具体的时候，形式，这个实体的形式就比较显著了。Potentiality and actuality explains change. 万物都有它的潜力，又有它的具体。这个就解释了世界上的变。Change is the movement from potentiality to actuality. 变是什么呢？改变、变动，就是从潜力移动到具体，这个的移动过程，这个就是变，就是 change。那我们再温习一下。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呢，与帕托有点不一样，而且多了一些的概念呢、形式和物质结合在物体 substance 实质里面。实质形式是这个东西是什么，物质是这个东西，两者结合起来的。那么不单单是form 啊，形式不单单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本质上是什么，也告诉我们这个目的是什么。 form 形式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的，因为每个东西有它的潜力，实现它的潜力。当一个物体 substance 从潜力移动到具体的时候，这个物质就有了它的形式，它就成形了，它就成为它本质上所是的。好，我们来看人性。 Form and matter 形式和物质也解释了人性 soul 人的灵魂。灵魂就是身体的form 身体的形式。 The soul is the form of the body. 那这个跟柏拉图非常的不同哈。对柏拉图来说， The soul is independent of the body. 对柏拉图来说，灵魂是独立于身体的。 But for now, the soul is confined to the body. 但是在现今，灵魂是被限在身体里面的。亚里士多德的说 ,the soul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body. 灵魂和身体是分不开的。And when the body dies, the soul vanishes. 所以当身体死的时候，灵魂就消失了。所以人并不是不灭的。你看啊， form and matter, 形式的物质结合在一些东西，一些的 substance, 一些的实体。灵魂和身体结合在人，或者灵魂结合 与身体结合。知识论，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 In order to know something, there are two givens. 我们假如要对任何东西有所知道、有所认识呢，有两个已存的事实 givens， 有两个的假设、两个的前提。第一，就是一些的首要的原则 first principles， 换言之，一些逻辑的原则跟一些一般性的概念。譬如说，整体大过任何它的部分 ，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any part。这些的原则是不能证明的，是我们人直觉的知道的。这个是逻辑的原则。第二个假设呢，就是 substance 实体，我们五官经验啊、告诉我们有些的东西叫做实体。亚里士多德呢，不要一些抽象的定义，也不要认为事实是什么意义都没有，又不要抽象的意义，又不要一些孤纯的事实，所以他在中间的格物致知。你去研究不同的东西，做科学研究，你都会知道这个东西的形式是什么的。现在我们来看他怎么看人的理性啊？他说，亚里士多德说 ，The intellect has two aspects， 人的理性、人的理智有两个层面 ，passive 的被动的 ，and active 主动的。The passive intellect 被动的理智呢 ，receives data from the senses， 从我们的五官观察。接收了一些的 资料资讯、okay? 这是被动的理性。 The active intellect 那个主动理性呢，就去分析这些的资讯、从这个资讯的物质抽出它的形式来，这样子来认识这些的资讯。再来一次哈，The active intellect examines, analyzes,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data. 主动的理性想要了解这些的资讯，分析这些的资讯 ，by abstracting the forms from material things. 在这个资讯的里面呢、啊，要把形式抽出来。用柏拉图的方法来说。主动理性就是把猜测带到信念或者理解的层次。The active intellect brings guesses to the level of belief and understanding. 总之呢，不论是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 true knowledge is the knowledge of the forms, not matter. 真的知识是认识这些形式，不是一些的物质。True knowledge understands what things are.真的知识是认识一些东西是什么。好，再来一次哈。人的理性一方面收到一些五官观察得到的东西，比如红色的东西，下面绿色的，然后呢，在里面再把它形式跟物质分开。哦，玫瑰花是一朵花来的。那这种的对我们的五官观察和思考所做的工作，一直到2700年啊之后的康德还是在讲这个的。人类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哲学家不愿意承认上帝才是真知识的来源，所以只能够在处理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接收到资讯之后。在里面好像有个电脑，又可以把它抽出一些的概念出来。哦，玫瑰花，哦，北京狗呢？我们下期继续讲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的概念。